世纪的第一章，这一章出现最多的就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有用黑体字把这些比较重要的字把它标出来，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是没有标的，因为太多了，那个字叫做神。在这一章中神出现28次，这一章只有31节，有28次神介绍，他说他是神，他创造万物，他说话他救，他说话他救。所以神在第一章里面他让人看见万物的源头就是神。所以一开始讲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第一点回来认识，我们不管进到哪样的时间点跟空间，我们都要以神为中心。阿们。以神为中心的概念就是，我这件事我会透过祷告来寻求神，就是以神为中心。我们都不知道，有时候不知道该往东或往西，但是当你祷告的时候，那个就是你有一种本能，一种习惯，你是以神为中心，所以你会在你的所处的环境细节中，主啊，你在这里你会怎么做？你帮助我，主啊，我该往哪里去？你帮助我。你的意念都是跟神同步的，因为他既然造出了万物，也要让人在万物中看见他，享受他，荣耀他。那么一个属他的人，有一种本能，会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思念神。那么你透过祷告内心的寻求，你会知道至少你那个当下会有一种印记叫平安。这就是以神为中心，这里出现28次以神为中心。按道理来说，神跟人之间距离是很遥远的，我们今天因为对神的认识不清楚，不晓得造物者是谁，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属性万物都拜，然后卫士之神也可以拜，然后这最好就是通通拜，不要得罪哪一个。但是在这里神介绍他自己讲得很清楚，天地都是神造的，日子7天神给的，四季分明神造的，而人也是神造的。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经典，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不能告诉你，只有圣经告诉你，全部是由神开始。阿们。而每一个见证在哪里？就在基督徒的身上。阿们。那么在创造里面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神先选择了一个看起来不好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就是不好的，而从这不好的里面把好带进去。阿们。这一个点我们不能理解，因为其实神的创造可以这么做的，起初然后创造天地，地是完整的美好的漂亮的荣耀的，他可以选择这样的地来开始7天的创造。可是没有，神选择的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所以这一句话非常好，因为这句话讲到的一个人他内心中的情况，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就是这一句话的写照。你想看看今天谁不空虚？谁都空虚啊，是不是？钱赚很多的人也空虚啊，你不要误会说你赚多钱就会满足，没有，书读很多的人也空虚啊，做很多活动的人他也空虚啊，因为那个本质性的问题是要神进来，所以人在空虚中活一辈子的，然后带下来就是混沌，次序不明，然后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活着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甚至有的用了一辈子都在寻求说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吗？还是到现在还在寻求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是不是？有一本书，李嘉彤写了一本书，其中一个典故，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是大学的朋友，然后很早就献给神了，天主教的修女，然后就到乡下去，在那边做什么呢？陪着一些部落的孩子在那边种地 教育他们，陪伴他们一起生活。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就献给神了。那他们几个朋友去看他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也是非常有能力很能干的一个人，在外面是一个很大的老板，那一直在寻求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每一次去这个修女这边的时候，他就会去想，他的一生就这样吗？难道就这样吗？就陪着这些孩子，那青春年华一年一年的老去，每一年去，可是他看他的脸又那么的平静，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满足。而他这个大老板一生在寻求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他自己说，每次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的内心就非常的宁静，他觉得说人生的意义也不过是如此，不是要完成什么大事业大梦想赚多少钱，而是很平静的在他所喜悦的事上一直在倚靠神，在他陪伴的人那中享受神。他突然觉得说，这就是人生最重要的意义。阿们。不是赚大钱读多书然后做大官，不是这个东西，要恢复到我们里面有神的和谐。第一天光要进来，光进来把黑暗分开，光进来就是重生，所有重生的人身上有光的引导。阿们。这是第一天，这是光，不是世界的光，不是萤火虫，不是人发明的，这个光是神的荣光进到人里面来，也就是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的光。神说那个话就是你，就是生命，接收到的人进到里面，他明白过来，他看得清楚，他知道原来有一位神，原来这位神是爱我的，原来这位神是光的源头。这是第一天重生。第二天神说要将穹苍之间天跟地分开。弟兄姊妹，天不是一个地方而已，在圣经里面这个穹苍的原文是有层次的，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层次，这是一个领域。就像地可能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层次。比如说当主耶稣告诉法利赛人，当他们说的他们做不到时，将来他们受的刑罚会更重。那如果你想刑罚会更重，就是表示处罚的地方是不一样的。那在讲神的国度跟荣耀的时候，去的地方得的奖赏不一样的时候，它是有层次的。阿们。所以这个分开让我们看见人是不断的往天的领域在前进。第二天分开也就是分别，这是所有基督徒身上最大的特征。哪边分别？时间分别，内心分别，行为分别。阿们。时间分别，你不会想要聚会开始聚会的，这是重生的人会有的一种倾向。以前有一个人然后跑到教会来，他就说牧师我要信耶稣。他以为说为了祷告受个洗，他完成的仪式他就可以了。然后受了洗之后，他说这样子 OK 了吗？他说 OK 了。然后呢，然后你开始每个礼拜聚会，他听到都快崩溃啊！我每个礼拜的聚会，我以为只是来这边洗一下，然后我就是属于神的，一辈子都有平安喜乐，理解意思吗？不是宗教上面的这种习惯跟仪文，是你的内心被神触动了，你要为他分别。你看见他是荣耀的，你就长出荣耀的样子。阿们。你看见他是美好的，你就长出美好的样子。阿们。你被他爱充满了，你就有力量爱别人。阿们。这就是分别。当然最简单的是从时间分别，我们会开始想要来聚会认识神，跟圣徒们团聚，这都是分别。然后我们可能也生命上分别，可能以前我喜欢抽烟，现在越抽越少了，感谢主。我喜欢骂人，现在越骂越少了，感谢主。以前一天骂七句，现在一天骂一句，骂一句之后心中还有一点空档， 啊，这是好的。以前可能里面很忧愁，一个礼拜忧愁七天，现在一个礼拜忧愁一天，因为你里面慢慢好了。阿们。你里面的第一个，在第一天之前那种空虚混沌冤孽黑暗，渐渐在你里面散开了，光进来，分别进来。第三天有一种力量把你从海里面带出来，海在圣经里面都是预表死亡阴暗之处，所以从海中出来，这个地开始产生变化，这是生命，这是复活。第一天重生，第二天分别，第三天复活。复活的生命有一种复活的一种本能，会开始结出菜蔬的果子，中间都有核。有姊妹吃过那个无籽西瓜吗？无籽西瓜改良过的，通常改良过的植物也好，动物也好，有姊妹改良过的都没办法延续生命。比如说如果你驴子那个马跟驴交配生的是什么骡，那骡就没办法延续生命，因为那些都是人工的，神创造的本能里面是各从其类，然后植物呢全部都是包着核，里面有种，有种子，有力量，有生命会延续，这是复活的生命，这是每个圣徒身上会有的一种本能。所以第三天复活出现的时候，开始长出了各式各样的树木、菜蔬、果子，这一切要全部预备好，因为第六天人出来马上享受神的创造，这是第三天复活的记号。第四天神造了两个光体，其实对神来说不需要照那两个光，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还有众星是不需要的，因为它就是光。阿们。但是为了人可以居住在合宜的范围之内，所以神就特别造出了两个光体，就是宇宙，然后众星排列。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够发现银河系，银河系外还好几个比银河系更大的千千万万的宇宙，我们是无法探测的，因为这是神创造，非常的大跟无限。那么在创造里面，这太阳呢跟月亮还有星星，这些全部都是预表升天得胜的圣徒。基督是公义的阳光，教会是月亮反映神的荣光，星星个别的星星是代表每一个星，也是从阳光这边照射产生荣光，这些是属天的生命。所以第四天是升天，属天的生命。第五天造出了地上的所有的动物，包括海中所有的活物。但是那个香柏树的长老美琪哥，然后他就给我们看，我一看我才知道他研究那个虫子，他特别专门研究米虫，我还不晓得米虫有几千种，我还以为米虫只有几就看到的那几种而已，没有，非常多种，真的所有的万物里面非常奇妙。我有一次看 Discovery 发现，就是蝴蝶这一颗蝴蝶的品种也有几百种，所以你是看神的创造是非常的细腻跟荣耀，每一种物种里面有好几种变化，包括蛇，蛇也有不同的种类哦，而且全世界加起来也有几百种的品种。我就在想说，当初这些动物到底怎么进挪亚方舟的？你现在看到的动物都是方舟出来的，只是挪亚方舟没那么大，为什么万物可以进去然后出来，从一艘船里面延伸出万物这么多呢？大家有想过吗？我在猜啦，我个人在猜，没有圣经根据，大家参考。挪亚方舟里面是一个层次，然后在里面有无限的空间容纳万物，它怎么样的层次圣经没有说，但是就是可以让你进去，听懂意思吗？就是那个层次进去各种几类，上中下三层全部都各自安排好， 然后哪些动物植物什么全部都安排好，然后挪亚他们一家八口可能在最上层，因为透光树要跟神亲近，那管理万物就是挪亚方舟里面，而这么小的方舟释放出生命的大能，所以出来的万物你看就单单一个物种就有几千种几千种几千种，像全世界你去看养狗的人就知道狗也有几百种品种嘛，养猫的人也知道有几百种品种的猫，你就觉得不可思议，神的创造是非常的奇特跟荣耀的。这是第五天丰盛，它是多元的，它是丰满的，它是各式各样的，生命的力量会出来，这是第五天丰盛。那到第六天神造出了人，而造出人的时候很特别，这句话我们要读一下，在第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造人的时候特别说是用他的形象跟样式，而且在这里面没有对人说是各从其类，没有，万物全部各从其类。大家仔细看，这里面出现十次各从其类，十一节对植物说各从其类，十二节对青草菜蔬种子各从其类，树木各从其类，二十一节造出来的大鱼水中滋生的生物各从其类，飞鸟各从其类，第二十四节地生出来的活物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二十五节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到这里为止各从其类出现十次，全部用在万物里面，唯独人，人没有各从其类，人是独特的一类，是属神的一类，神是神所造的，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的，非常独特的，因为造他的是神，所以只有神可以满足他。阿们。如果今天你用动物满足你，弟兄姊妹，你错了。我知道有些人会因为一只狗，因为一只猫就得到满足，其实这样的人他的内心还是孤独的，因为猫跟狗不能跟你讲话，而你跟他心灵交通的话，你要心灵交通的对象是神，不是猫跟狗，听懂吗？所以这里面神把人放在万物的前面，而神在人的前面，所以顺序很简单，神是我们首位，人在其中管理万物，万物各从其类，万物从人得满足，人从神得满足，人对了万物就很好，人对了神就得荣耀，所以人是神跟万物之间的最重要独特的存在。按着这里说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跟神性，阿们。所以在这里提到的从神的这一类，甚至在旧约里面提到说神的儿女是独特之民，他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而他的儿女以色列民啊是独特的，神就爱以色列民，神爱一个人，爱他所爱的，爱他所造的，也没有理由。所以我们去看人要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恢复到跟神里面是一致的一种程度。我是不晓得弟兄姊妹跟神有没有和谐，有没有一致，有没有从神得到安慰，得到满足呢？先问父母亲，你有孩子的话，你看着孩子，你爱他，你看着孩子，你会觉得满足跟喜乐吗？父母亲会吗？好，问孩子，孩子，你看着父母亲的时候，你会从父母亲觉得你父母亲爱你，从他得满足、得力量、得安慰吗？会不会？
会。
孩子回答。
会。
孩子回答。孩子都没回答。天父的孩子可以回答。为什么孩子都不太愿意回答？因为你父母亲太爱你，管教你，是不是？第二十面，这里面讲到神造人的时候要人管理， 那我问大家，人有没有管得好？
没有。
人管得好吗？人没有管好，人没有管好。今年是不是特别热？这个是人搞出来的，不是说人搞出来的吗？我再举这个例子，以前的台风你根本就不用怕，以前的台风哪有什么土石流？40年前的台风那是跟他吹啊，现在40年后不要台风，就一个突然淋到的一个雨，一阵急雨，连下个半天一天，你就土石流了。原因很简单，人就贪婪嘛，破坏神所创造的天地嘛，为了要种植高经济的这些作物，破坏土地，然后最后才怪神说怎么变这样。了解这意思吗？人有管好吗？人没有管好。那再看看上一次礼拜，我才看到好像有400多只的大象集体死亡，然后好像海洋中也有一群那个鲸鱼呀集体死亡。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是自然的现象，没有，以前没有这种事情，这是大地污染，它在抗议啊，人管不好。那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人管自己都管不好的，人管自己都管不好，你怎么去管万物呢？所以天地万物里面的所有的动植物有一些灭绝的。上次我看那个澳洲大火烧到现在，好像烧掉了3个台湾大，有什么很可怕？然后本来预估有1亿的物种会死，会死1亿的动物哦，结果现在初步来估算10亿，有10亿的动植物、昆虫全部在那场大火里面死掉了。人真的没有管好，人要管好万物，要先让神管好我们的心。阿们，回到神面前，神能管我们，我们就可以管万物。我把它缩小一点，要是被你们的家庭，你觉得管得好吗？你家里面的儿女们管得好吗？
好，
没有管好。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你可能有些点神也管你管不好，你也不让神管，所以你就没有力量也没有立场用神的原则去管你孩子。听懂意思吗？我不是怪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就是这样。所以人没有管好万物，万物有一天就反扑。你看现在真的越来越热，整个大地变，我都不晓得再过10年后我们家孩子要怎么活下去。当然那是他们那一代的问题，我们也不用太担心了。只是说神造人要来管理万物，荣耀他的名的。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第一个部分各从其类出现10次，请大家记住，既然出现10次表示很重要，所有的万物各从其类表示有它的功用，不要掺杂。第一点，不要掺杂。人最喜欢掺杂，我是不喜欢大家，好像大家很喜欢吃师母煮的那个大锅面、大锅饭，对不对？喜欢吗？其实我没那么喜欢，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大锅饭、大锅面。然后认识他的时候，那时候我男生宿舍去女生宿舍那边吃饭，然后吃了几次就跟我要钱了，就说你在这边常常吃饭要收钱的。然后拿着煮的，他是煮的很好吃，但是因为全部都扎在里面啊，我是比较这个还 OK 的。那如果说比如说你拿刚刚的一块肉，那你把它夹在它里面，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这样子吃。听懂意思吗？
不懂。
就是那一个肉是这个味道，你要夹给我吗？丢到汤里面，丢到我的碗的汤里面再给我吃，那这样子是不是掺杂的？这样子是不好吃。你会这样子夹给孩子吗？会这样子夹给爸爸妈妈吗？你要了解的爸爸妈妈想不想这样，这个就是掺杂。在这个属性跟那个属性是不一样，是分开的。你一掺杂就混乱，就空虚混沌湮灭的样。所以神是有次序的，那每一个物种的各从其类，让你看见这一类这一类这一类很漂亮，甚至乱中有序。看过那个大麦丁吗？
有。
101种狗，大家说看起来不漂亮，其实你看一只不漂亮，你看101只是很漂亮，因为它就是黑点白点黑点白点，然后全部聚在一起是很美。如果其中掺杂几只卷毛狗，那会不会很难看？不好看，因为你掺杂的东西就不美。 旧约律法里面有说哈，我们穿的衣服、吃的东西都要分别的，不可以掺杂。卯的跟马的要分开，洁净的跟不洁净的要分开，因为在这里是各从其类，要理解吗？所以其实我们被恢复过来，第一个要恢复的就是分别各从其类。那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恢复的眼光，这是我们常交通的。大家回来看圣经第四节说，神看光是好的。第十节说，神看着是好的。这是地出来的第三天。然后在第十二节又讲了一次，神看着是好的。第十八节，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二十一节，各从其类完成之后，神看着是好的。二十五节，各从其类完成之后，神看着是好的。最后在三十一节，神看着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神看着是好的，另外一个翻译，神都看好的。阿们。前面是不是有空虚混沌？一天一天一天创造里面都有一些东西没有完成，神没有看那个部分，神只有把那个部分讲出来，但没有看他。神看的是他说要有光，光进来是好的。他说地要出来，地出来的是好的。他说要光体，光体出来是好的。人造出来是好的。神看的好是在哪边？是他说的成就出来的这个好。简单说，神的好是神自己做的，而神看他自己做他觉得很好。弟兄姊妹，回到我们身上，你看很多事情会看好的还是看不好的？最简单的，看你的孩子读书不好的时候，你会看他好还是看他不好？他今天回家抱一颗蛋给你，然后你会看他好还是看他不好？
他不好。
然后今天出去回来了，身上都是泥巴，然后哪边衣服破掉了，你会看他好还是看他不好？看不好。然后今天在学校被老师给骂了，打的时候屁股怎么样的，可能现在不会打了哈，回来我们那个年代会打。然后回来了，你看他好还是不好？
看
他好。这个妈实在是太特别了。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大家再仔细看哦，这里面的好前面都是看，大家仔细看，再看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好的前面都是看，再看第十节，神看着是好的，十二节，神看着是好的，十八节，神看着是好的，二十五节，神看着是好的，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这就是神的眼光，简单吗？在不好的里面找出好，阿们吗？在你孩子不乖里面找出乖，可以吗？在不可爱的地方找出可爱的东西，可以吗？神看的是好的。其实如果你这个观念通了，眼光对了，你的人生一定会改变的。因为你看的是好的时候，有些神的祝福在你看为好的时候慢慢会带出来。你有看过以前一个卡通哦，它是用眼神扫射过的东西都会烧掉，看过这种卡通吗？但是什么什么超人我忘记了啦。然后你看哦，他看见东西烧掉。另外我看过一个典故说，一个人看一件东西美好的时候，无形之中他看见那个好会产生变化，他自己也变化，他看见东西也变化，然后日子久了之后开始改变。人家说那个牛，你喝的牛奶都要给他听音乐的，然后种的花都要放音乐给他听，又爱他，甚至有人会对夸张，你要长得漂亮哦，可爱哦，长得美丽哦。我跟你讲哦，万物是听神的话，只要人听神的话，万物就听你的话。阿们。你不要怀疑哦，你不要笑，我是跟你讲真的。你看一个东西赋予它意义的时候，你看它为好的时候，它会从这里面开始变化，越来越好。 但是我知道很难，为什么？因为当他错误的时候，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当他不太对劲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冲击到的就是他不好，是不是这样子？那我请大家回到对起初的初心就好了。你的初心是不是想要为他好？你的初心是不是想要祝福他吗？你的初心是他不要跟他跟别人比吗？是不是这样子？那我问大家，当你的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成绩不好？这不就是跟其他同学成绩不好比出来的吗？听懂意思吗？那你怎么要看他现在还这么聪明，听懂你的话呢？还是两只手很健康呢？还能够帮忙做家事呢？有一天我看我的孩子老大那个，我就觉得很好，因为在家里最能够让我使唤的就是他。你了解意思吗？我是看他好，而且最能够跟他沟通，最能够跟他交通，最能够觉得说，哎，他是最贴心的。现在儿子也不在身边了，那二女儿又心有所属。啊，所以就没什么孩子可以贴心。那我老婆你们也知道啊，就这样子嘛。没有不好，你们千万不要误会了。神看的是好的，我们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人事物吗？神看的是好的，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并不是说神看的是好的神就没有作为。你要先用好的一种观念跟态度，然后再来空虚混沌中做你该做的事。比如说神说要光，光进去，空虚混沌退出去，神看的是好的，神的力量全能继续让它更好，这是神可以做的。那我们也一样哦，你为孩子祝福，为不好的事情祝福，为你老板祝福，为教会祝福，对你觉得不美的地方你为他祝福。当你祝福的时候，那个生命的话会止住那个破口，阿们。当你祝福的时候，那里面的不好会渐渐的会离开。又加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这么说的时候，你这么看的时候，你会有智慧下一步怎么去处理的，阿们。所以我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哦，恢复到神看着是好的看待你旁边的人，因为你们要常常生活在一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跟你的在一起的人一起彼此享受，阿们吗？有那么难吗？享受你的父母亲，阿们。享受你的老婆，享受你的孩子，享受你在工作中的满足，享受你在服侍中的快乐。你要在你万物中享受看着是好的，因为如果那件事情那个家是你天天要在一起的，你就要求神给你这种智慧的心享受这一切，阿们。做得到吗？神看着是好，你看慢慢做，感谢主，我们就看慢慢做这个好，至少他开始倾向神。然后呢，最后一个我们要交通这里面提到的六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每一天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有些动物是在晚上活动的，有些生物是需要晚上它才能够活下去，所以它顾到白天的动物也顾到晚上的动物。用在人身上，有白天有晚上是好的，你可以白天做工晚上休息，有时候你也需要休息。那晚上你可以享受神，放个音乐或者看着你喜欢看的电视，那好好的享受一切，不要让你一整天都是操劳的。所以有晚上有早晨，把一天交替掉了，而每一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又是重新的开始，多么的美好，阿们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啦，里面讲说赌徒也有明天啦，听懂吗？赌徒也有明天，那何况是神的儿女呢？他说一个人昨天晚上输光了一切，他回家睡觉，早上起来看见太阳的时候，那很快乐，又开始一天冲刺。当然他的方向是错误的，但是至少他的心态是对的啊，赌徒也有明天啦。所以你想看看，有晚上有早晨，那你的内心交替。有时候想一想，晚上的时候可能你要面临的孤单， 黑夜，然后寻求神。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晚上，你怎么能够体会在晚上中那个人的孤独呢？理解吗？晚上你可以看成是受苦的，是黑暗的，是不愉快的，是苦难的，这都是晚上的一种记号。可是它就是有晚上有早晨啊，它就是每天有这个交替啊。那你在白天中有力量，晚上休息，晚上休息之后白天又开始服侍神，两个交替之中，你的生命就在一个白天一个黑夜中开始长进。所以每一天每一天不断的前进。我常常觉得说，比如说孩子在学东西，我有时觉得很压抑，他们学东西怎么那么快，才出去进来出去进来六年过去就毕业了，出去进来出去进来三年就毕业了，出去进来大学毕业了，他懂得比我们更多更丰富的。他就在这样的日子当中，一个礼拜七天中不断的在经历神，越来越丰满，然后又能够体会到这四季里面自然律的一种美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晚上有早晨，阿们。这是六天的创造，人在第六天很简单管理前面的五天，进入后面的第七天，进入神的安息。这六天的属灵路程再讲一次哦，人家要讨论就这一题。第一天重生光进来，第二天分别，时间的分别，生命的分别，万物的分别。第二天就分别天地分开，第三天复活的生命，你有权柄斥责黑暗跟死亡，撒旦不能越过你，因为你从海中出来的，这是复活。第四天升天，你恢复了天的荣耀，你会思念上面的事，思念神的国度，这是升天的记号。第五天丰满，你在任何环境中都有万物的一种美好，鱼在大海不被吞噬，鸟在空中不被攻击，这些都是丰满的见证。第六天完全，人被造出来是神的形象跟样式，这是完全的。第七天下周我们会交通，是神的安息，安息很重要，但是先到第六天就好。再讲一次哦，第一天重生，第二天分别，第三天复活，第四天升天，第五天丰满，第六天完全，这是六个属灵的路程。第七天安息，交通这六天你在第几天，为什么？这是第一题。第二题，第二天的分别，第二天的分别是神没有说好的。我想神没有说好这件事情，我们要多交通一下，就是第二天的分别这一点没有说好。我先不讲这个原因，我说等一下我们分享的议题里面分别的点上面可能是更需要去回应的，因为这一天神没有说好。那么你信主到现在最大的分别，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听懂吗？在你身上追求神信主到现在最大的分别是哪一点？这是第二天。所以一到六天你要你的感动分享，那第二天的分别你要讲一点，最大的分别是哪一点？这样清楚啊？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要赞美你，你有创造的权能，也有在里面护卫的工程。愿圣灵把我们带进这一切的创造里，看见你看见的美好。每一天就算有晚上有早晨都是好的，恢复我们的心，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看法。愿我们在你手中，在你眼中就是这样的美好的完全，把我们带回这些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就这六天你在哪里，然后第二天的分别，最大分别是什么？这两题结束之后，如果时间允许，你可以讨论第五周你们各小组有什么样的活动。好，分组了。